大家早安。今天的讲道是我讲关于基甸的最后一篇信息，我希望你们还记得前三篇有关基甸的信息。如果你想查看前三篇信息，我建议你去我们教会的网站或 Facebook 上面查看。到目前为止，基甸也叫耶路巴利，是一位英雄，他击败了敌人，将以色列人从米甸人及其盟军手中解救出来。但今天的经文讲述了一个不同的基甸。以前基甸是克制、善良和明智的，尤其在受到以法莲人的质问时，士师记八章二到三节记录，他依靠耶和华神来准备对抗米甸人。在本章中，今天所读的经文中，基甸暴露了阴暗的一面。我们目睹过一些人，甚至是教会领袖，他们一开始属灵状况很好，但最后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悲惨结束。在旧约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扫罗王犯下致命的错误，他自以为是，不听从神的安排，没有等候先知撒母耳的指示就献祭和奉献，也没有灭绝亚玛利王亚甲和一些用于祭祀的牲畜。所罗门王不忠于神，却以为与周围的异教外邦联姻能为他的国家带来长期和平、稳定和保护。他的外邦妻妾反而使他远离耶和华神。这两位王一开始都很好，但结局却是悲惨的。基甸就像他们一样。在我之前的信息中，我们了解到基甸被神拣选，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迫害。在神的保证和鼓励下，他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及士师的职业生涯随着信心的增长而达到巅峰。最后基甸带领300人击败了13万5000米甸人，达到他生命和生涯的巅峰。虽然他的结局并不闪耀，但他在希伯来书11章32节中被列为一位信心伟人。希伯来书11章32节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还有之后的一些人，他的名字被首先提及，因为他的胜利完全归功于神，并且在他的一生中，他已经被证实是一位敬虔的领袖。士师记七章十七节，一位有信心的人。士师记八章一到三节。那我们继续来看士师记八章中基甸的遭遇。从第一个要点开始，第一个要点，渡过约旦河。士师记八章四节，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在那之前大约两个世纪，约公元前1400年左右，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向西进入迦南。为了纪念这一重要时刻，神命令他们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在约旦河中立起12块石头。这记录在约书亚记4章5节和8节。这确定了事件发生的地点。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约书亚记四章七节。渡过这条河后，神命令约书亚为新一代以色列人及出生在旷野的以色列人行割礼。这些以色列人也在这片土地上庆祝他们第一个逾越节，记录在约书亚记五章一到十二节。然而在士师记八章四节中，基甸和他的300人从西向东渡过约旦河，这与约书亚渡河的方向相反。 基甸和他的上百人虽然疲乏，还是追赶。逃跑的米甸人共有15000人，士师记8:10说的。12万米甸人早先在神用火把、号角和呐喊声引起混乱时被杀。正如士师记7中所描述的，基甸和他的手下在第一次对抗中什么都没做。基甸和他的手下赢得第一场战斗，实质上是神赢得的那场战争。当幸存的米甸人逃跑时，基甸和他的手下追赶他们和他们的两个王。这时基甸和手下已经精疲力尽，但他们仍然继续追赶。对以色列人来说，基甸确实是一位英雄。然而当他们渡过约旦河后，出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基甸。现在我们看第二大点，不一样的基甸。神果断地击溃了米甸人的军队，幸存的米甸人向东逃窜。基甸取了他们两个首领的头颅，记录在士师记7:25。基甸可能不需要再追赶他们了，然而有什么促使他继续追赶？在逃跑的米甸人中有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士师记8:5说道。基甸想要抓捕他们，为什么呢？这两个王可能是敌军中权威，具有权威的。有了剩下的15000人，这两个王可能可以重建军队，并再次对以色列发起进攻。或者基甸觉得除非这两个王和他的手下被消灭，否则他的任务就不算完成。因此基甸决定追击他们，这个策略是合理的，但他的计划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士师记8:4中只有基甸和他的300人渡过约旦河，拿弗他利、亚瑟、西布伦、以法莲和其马拿西支派的人没有陪他一起过河。其次，舒哥和皮姆伊勒的人拒绝提供帮助，这记录在士师记8:6和8。第三，基甸对舒哥和皮姆伊勒人的敌对反应令人担忧。在5中，基甸对舒哥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基甸向他们祈求食物。作为胜利者，基甸本可以收取食物，但他没有。舒哥位于加德境内，约旦河以东，亚伯河以北。这里的人应该是基甸 的弟兄，而不是他的敌人。因此基甸希望他们能够帮助他和他的手下。然而在第6中，舒哥人拒绝了。舒哥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舒哥人基本上是在告诉基甸，你还没有抓住这两位王，他们并不相信他的300人能打败米甸人。舒哥人害怕米甸人后来回来报复，他们害怕他们的报复胜过害怕基甸。他们的回答让基甸很失望。基甸的回应也很严厉，在第7中，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木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赤棘打伤你们。基甸警告说将来会回来报复。基甸对胜利 蛮有信心，因为他说是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之后，而不是说如果。然后基甸到第八节中上到皮努伊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么说，皮努伊勒人也与苏哥人回答他的话一样。皮努伊勒意思是神的面容，是雅各与神搏斗的地方。正是在这里，神将他的名字改为以色列，记录在创世纪32章28到30节。皮努伊勒人的反应与苏哥人的反应相同，基甸也说会回来报复他们。在第九节中，他向皮努伊勒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苏哥和皮努伊勒人都看到基甸只有300人，之前也没有战争经验，他们觉得他仍然无法对抗那两个王和他手下15000身经百战的米甸人。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现在向基甸提供食物，如果米甸人后来获胜了，他们就会遭到米甸人的报复，他们必须考虑到他们人民的安全。然而他们要么忘记了，要么忽视神之前帮助基甸和他300人杀死120000米甸人的事实。愤怒的基甸威胁要报复他们，第七节和第九节。基甸没有想到以色列境内的人会做出这样的反应，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支派，基甸以前在面对其他以色列人的反对时表现得很和平，能够讲道理，从而避免冲突，他能够团结以色列支派。他对苏哥和皮努伊勒人的反应预示他的领导风格和态度发生了变化。第四，神似乎被遗忘了，而不再是所有事件的中心。虽然基甸确实两次提到神，分别在第七节和第十九节。第七节说，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木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刺戟打伤你们。第十九节，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在这两个例子中，基甸都用神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士师记的作者根本没有把任何事件与神联系起来了。基甸第二次与残余的米甸人交战时，是一次突然袭击。第八章十一和十二节记载，是基甸发起的袭击，并引起敌军的恐慌，不是神。过于自信的基甸没有寻求神的帮助，他已经是另一个基甸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他袭击米甸人第三大点，不一样的基甸攻打米甸人。第十节说到，那时西巴和撒木拿那两个米甸的王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格，约有15000人，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的也有120000拿刀的。在第一场战争中，米甸人被杀120000，剩下的也有15000人逃往东方。米甸人和他们的王逃到加格，加格位于苏哥和皮努伊勒的东边，其确切位置不详。基甸和他的手下追赶他们，深入敌军境内。第十一节说到，他们从住帐篷的路上去，基甸走的是当时住帐篷人常用的路线，经过罗巴和约比哈，位于皮努伊勒东南约24公里处。 这也是迷甸人使用的商队路线。迷甸军队以为自己可以坦然无惧，也就是说他们觉得在加格很安全，因此他们放松了警惕。然后基甸和他的手下突然袭击，杀败了米甸的军兵，米甸人惊慌失措，四散逃跑了。第十二节说西巴和萨木拿逃跑，基甸追赶他们，捉住米甸的二王西巴和萨木拿，惊散全军。是否米甸军队15000人全部被杀，还是有些人只是惊慌失措的逃跑了？这并不完全清楚。当两位王被俘时，基甸实现了他的主要目标。没有领袖，米甸人不太可能重新集结并再次袭击以色列。神与基甸同在吗？引用 Precept Austin 里的评论说，虽然有些人认为圣灵可能因为基甸对舒哥和皮努伊勒人的严厉回应而离开了他，但他愿意攻打15000人的军队这一事实表明他的勇气。这反过来表明圣灵使这种神圣的勇气得以完成对以色列敌人的胜仗。还记得基甸清楚地相信他会战胜这15000人，因为他说的不是如果他会回来，而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当他回到舒哥和皮努伊勒的时候。消灭米甸人后，在第三节说到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在日出之前从战场回来，显然他正前往舒哥和皮努伊勒。如果他在日出之前回来，那就意味着对米甸人的攻击发生在夜间。一个得胜但不一样的基甸，他回来对付舒哥和皮努伊勒和两位米甸王。这是下一个要点，基甸对付舒哥、皮努伊勒和两位米甸王。在前往舒哥的路上，第14节中写到基甸捉住舒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舒哥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这个少年人可能是当地政府官员，认识首领和长老们。基甸向他们要了一份名单，于是这位年轻人为基甸写了一份77人的名单。他问他们的名字是为确保这些人不会逃跑，同时也是为将报复限制在那些相关的人身上。基甸的所作所为看似正义，实则残酷。最后基甸抵达了舒哥。第15节，基甸到了舒哥，对那里的人说，即是那77个人，你们从前讥笑我说西巴和萨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西巴和萨木拿在这里。基甸提醒长老首领他们所说的话，说看哪，我抓住了西巴和萨木拿，你们曾用他们来嘲笑我，现在他们在这里，在我的手里。基甸在这里经文强调说的是人，在第6节中说的是军兵。基甸强调他的人在追赶米甸时所面临的困境，并向数个人指出他们缺乏感性和关怀，这给基甸一个惩罚他们的借口。数个的长老们战战兢兢，后悔先前的决定。基甸也实现了他在第7节中 发出的威胁。第十六节，于是捉住那城里的长老，用野地的金条和自己折打舒哥人。正如基甸曾说的，他要用野地的金条和自己折打舒哥的77位领袖，以教训他们拒绝帮助他们的弟兄。这是古代俘虏经常遭受的一种残酷折磨。如果他们能活下来，那将是一个宝贵的教训。惩罚了舒哥人之后，他去了皮努伊勒。第十七节，又拆了皮努伊勒的楼，杀了那城里的人。基甸对皮努伊勒人更加残暴，他拆毁了楼，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正如在第九节所说的那样，但他更进一步，杀死了城里的人。引用 Barry G. Webb 所说的，鉴于这节经文极其简短，不清楚人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指的是长老、统治者，还是指所有的成年男性。引用 Ariel 的圣经注释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基甸对犹太城里现在对犹太城里所做的事，本应该是对所有迦南人所做的事。为什么基甸没有像对待以法莲人那样对舒哥和皮努伊勒人表现出同样的仁慈，简单的就原谅他们呢？引用一个解经家的话说，首先他们的冒犯行为并不相同，以法莲的骄傲与舒哥和皮努伊勒人的叛乱相比微不足道。以法莲是在维护他们支派的骄傲，这是一种罪，但代价并不大。但舒哥和皮努伊勒在反抗神拣选的领袖，同时帮助敌人，他们的罪是对弟兄硬着心，对天上神的背叛。如果在自己的国家中就有叛徒，基甸和他手下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以色列又有什么益处呢？领导者必须有洞察力，否则他们在处理不同情况时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人生侮辱是一回事，但反抗神和他的子民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然而基甸的暴力行为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愈演愈烈，并继续在第十八节和二十一节中发生。场景现在转移到俄弗拉，基甸的马拿西领地。俄弗拉的居民把基甸当作英雄欢迎回来，他把俘虏的两个米甸王展示给以色列人看。他现在质问希巴和撒木拿，在第十八节，基甸问希巴和撒木拿，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这里基甸指的是一件以前不为人知在他伯山发生的事件，直到现在才被揭露。他问这个问题是因为米甸人及其盟军杀害过以色列人，他伯山弗朗 耶斯列山谷的东端，米甸人及其盟军曾在那里活动。米甸王在第十八节中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他们 嘲笑基甸说，他们好像基甸，每个人看起来都像王子。这是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一点，在这个两个米甸王眼里，基甸被谋杀的弟兄每个人看起来都像王子。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暗示，基甸在他自己眼里和在他追随者眼里已经像王一样了。这引用 Barry G. Webb 的解释，米甸王挑衅性的回答将导致他们被处决。 基甸的回答令人惊讶。第十九节，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被两个米甸王杀死的人是基甸的同母异父弟兄。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基甸在处决米甸的首领俄利和西引伯之后没有停止追捕米甸人和他的另外两位王。引用解经家的话说，以法连人拿错了人头来给基甸，基甸现在必须为被米甸人所杀的弟兄报仇。这解释为什么基甸如此热衷追捕米甸的渔民和他们的两位王，以及为什么他对待那些拒绝帮助他的人。基甸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正如我所说的，对于约旦河东岸迄今为止发生的事，神并没有积极参与。然而基甸求神为自己辩护，他觉得自己即将要做的事完全是正当的，这两位王要为他们所做的事负责。鉴于基甸在舒哥和皮努伊勒的残暴行为，他的誓言不可能是真正的敬虔宣言。自从渡过约旦河以来，基甸就表明他是一个听从自己而不是一个完全依赖神的人。当基甸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即使他的弟兄没有被杀，他也不一定真的会放过这两个王。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履行复仇者的职责。根据摩西律法，家人要为这样的罪行自行报仇，杀死那些参与谋杀的人。当时在这片土地上没有警察系统，每个家庭都要自己追查和惩罚那些谋杀亲属的人，如果确认他们是有罪的。在西巴和撒木拿的案例中，罪犯不仅是凶手，也是以色列的敌人。与约旦河西岸的第一场战争相比，基甸在第二场战争中的胜利是他自己的成就，而不是神的恩赐。基甸真面目在第十二十和二十一节中显露出来。基甸的儿子义铁出现在场景中，义铁很可能并没有参与追击米甸人。第二十节，于是他对他的长子义铁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义铁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基甸没有亲自或命令下属处死这两位米甸王，而是命令他的长子义铁去执行。在那个年代，在将士阶层中，义铁执行处决是一种荣誉，这将表明他是基甸的潜在继任者。然而这会让这两位王蒙羞，因为他们被一个没有战争经验的年轻人或级别较低的人杀死。也可能是基甸想到第十八节中提到的王权，他想将权力委托给义铁，或者作为对义铁的培训，为他做好领袖的准备。另一方面，基甸可能对于他在起誓后做出这样的行为感到不自然，他命令义铁执行这一行为，可能想因此划清界限，我们无法确认。然而义铁因为是童子害怕，不敢拔刀。 地铁犹豫害怕，因为他太年轻了。Daily G Web 的注释说，地铁未说不前，就像机电曾经未说一样。他害怕，就像机电曾经害怕一样。他认为自己太年轻，就像机电曾经抗议说他是他父亲中最小的一样。换句话说，在地铁身上，我们看到机电过去的样子与现在的机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电的行为证明他已经改变了，义铁成为这一变化的沉默见证者。义铁的拒绝使他的父亲陷入困境。两位迷电王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羞辱基电，他们侮辱他没有勇气，并挑衅他亲自来杀他们。第二十一节，西巴和萨木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是如何。基电就起来杀了西巴和萨木拿，夺获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环。基电要证明自己，所以他就起来杀了西巴和萨木拿，然后又夺获他们骆驼项上戴的月牙环、月牙圈。这些圈子是月牙形的首饰，是骆驼向上的饰物饰品。基电现在把这些月牙形的项圈当作战利品夺走。接着以色列人向基电提出一个特别的提议，让我们来看下一个要点。基电以色列人请求基甸做王。在约旦河西岸，基甸被当作英雄一样对待。在第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然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子孙管理我们。以色列人看到有一位王的好处，他可以提供一个强大的领导来团结他们对抗敌人。基甸证明自己是一位强大而有力的领导者。由于基甸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统治，并处死他们的两位米甸王，在他们的眼里，他适合做他们的王。因此，以色列人希望基甸和他的子孙建立一个王朝来统治他们。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显然苏哥和皮努伊人会不同意，但他们都已经死了。当底波拉和巴拉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迦南人的手时，进入在士师记第五章，耶和华受到赞美。相反，这里基甸受到赞美。在他的追随者中，基甸变得像神一样。然而基甸意识到事情已经发展的过头。值得称赞的是，他停止了这种无端的崇拜，并给出了适当的回答。第二十三节，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他补充说，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引用 Barry G. Webb 的话，如果以色列人提出如果以色列人如此提议的理由是因为拯救者有统治权，那么这项权利属于耶和华，而不是基甸，更不属于他的子孙。基甸知道这一点，但讽刺的是，他所怕的不敬虔行为正是他自己造成的。从这故事的第二部分开始，他的行为越来越像一位王，特别是在对那些抵制他权威的人实行审判时。在渡过约旦河时，他已经超越自己的使命，开始朝着现在的事情发展。 开始朝现在的事情发展前进。尽管基甸正当的拒绝做他们的王，但为时已晚，情况已经有些失控了。尽管他说他拒绝做他们的王，但他开始像王一样行事。事实上，他开始穿上王的衣裳，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渐渐的，他陷入更深的麻烦中，并重新陷入了偶像崇拜。基甸随后提出一个不寻常的要求。在第24节，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通过提出这样的要求，让每个人都把金耳环给他。这金耳环是他们的战利品中的一份，这是基甸要求他们服从他的象征。这些金耳环来自以实玛利人。在士师记八章24节中，以实玛利人一词暗示他们和亚玛利人一样，都是与米甸人结盟的东方人。金耳环暗示以实玛利很富有。在创世纪37章25节中，他们被描述为香料商人。以色列人同意交出金耳环。第25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情愿给你，情愿给你。于是他们铺开一件衣服，个人把所夺的耳环丢在里面。他们欣然将战利品交给基甸，宣告自己是他的臣民。第26节大致说明交给基甸的金额。第26节说，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金耳环的总重量是1700舍克勒金子，也就是大约19公斤半。按照今天的货币计算，大约是230万澳元。以色列的敌人很富有。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这些都是基甸从那两位米甸王那里拿来的私人物品。基甸为什么要这些财宝呢？答案在第27节。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基甸以此造了一个以弗德，在第27节所说，这个以弗德有三种可能。首先，它可能是件衣服，照着大祭司的以弗德，但金饰特别多。其次，它可能是一件大祭司衣服的纯金复制品。第三，它可能是一个站立的像，上面覆盖了金以弗德。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基甸要求用金耳环做以弗德，与亚伦要求做金牛犊的材料相似。基甸要求做以弗德，意图可能是在宣告耶和华是统治者。如果耶和华是统治者，那这就必须先向神询问。基甸可能也想用这以弗德来促进这种询问。 Barry G. Webb 的解释说，在撒母耳记上23章6节9节和30章中7节，大卫用以弗德向耶和华询问。然而，大卫用以弗德询问是个例外。在旧约传统中，以弗德通常与摩西和约书亚时期有关，而不是与君主制时期相关。王咨询先知，而不是以弗德。就像基甸，以弗德可能 按着摩西的理想，被当作神权政府的象征。以弗德是制作，而不是用给大祭司穿戴和使用。思想到以色列人邀请基甸他们统治他们的背景，以及基甸对他们请求的回应，以弗德可能是为了表明神将作为以色列真正统治者被承认和询问。如果基甸一开始的行为是金钱的，那么结果并不好，这以弗德成了偶像崇拜的对象。在士师记中，士师第一次开始鼓励偶像崇拜。基甸将这件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结果很惨重。首先，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在第27节所说，基甸的城成了偶像崇拜的中心，并且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以弗德成了网罗，因为基甸犯了严重的罪，这罪包括两个问题。首先，基甸通过干涉亚伦祭司圣职的专属领域而担任祭司的角色。其次，他在远离会幕所在的示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设立了一个敬拜中心，这使以色列人远离了唯一选定的圣所。通过他的行为，引用 Ariel 的圣经解释说，基甸破坏了以色列的神权统一，也为他死后崇拜巴利的死灰复燃提供了机会。这件以弗德成了他全家的网罗，之后导致他的儿子们除了两个，其他全部被杀。基甸在俄弗拉开始了他的士师职业生涯，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偶像崇拜，但以带领他们重新陷入偶像崇拜而结束他的职业生涯，这是多么悲惨的结局。最后在第28节中，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米甸人不敢再抬头，意思是他们被打败得很惨，从此一蹶不振。以色列太平了40年，这太平完全是神恩典所赐，这与基甸或以色列应得的无关。四世纪的作者给出了一个结语，第六大点，战后的基甸。在第29节说，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当和平占领以色列后，基甸回到自己家里，作为他做士师的基地。在第30节描述他的家庭，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基甸的行为举止确实就像一个王，除了他有许多合法妻子之外，他还有一个妾。在第31节，他的妾住在示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基甸给这个儿子起名叫亚比米勒，意思是我的父亲是王，这也暗示基甸的行为举止就像一位王，他也甚至心里面也这么想。基甸的死被记录在第32节，说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斯的坟墓里。基甸死后葬在他出生的地方。基甸从贫穷到富裕再到腐败，他拒绝做王，却过得像王一样奢侈的生活，娶了许多妻子，包括在世间的一个妾。以色列很快就叛教了，在第33到35节中说，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巴利行邪淫， 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们家。以色列再次背叛了，以色列人甚至不感激基甸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我们可以从这个信息中得到什么教训或警告吗？我想分享两个教训。首先，基甸的故事提醒我们，一个好人也会犯错，这些错误会影响他在信徒中的声名和地位。即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得救，我们也会陷入试探。使徒约翰警告我们说，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例如不贞洁的欲望、思想、言语、行为，包括邪淫、奸淫和其他不当的行为，还有眼目的情欲，包括对资财、丰富、财产的贪婪，以及今生的骄傲，例如不正当的野心，对头衔、名誉的贪爱和自负。所有这些试探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撒旦和他的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他们在等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的那一天，可能开始得很好，但面临试探，如果我们陷入是诱惑，我们就很容易犯错。只要一个错误的行动举动，我们的声誉就一落千丈。许多教会领袖的声誉被毁，就是因为他们的言行不检点，陷入各样试探。我们必须保守自己，最好避免可能导致我们犯罪的情况。我们还需要注意属灵骄傲和自负的危险，例如我们对神的话了解更很多，我们可以在公共场合祷告，我们可以带领查经讲道，我们可以积极参与教会活动，我们能够组织活动，我们善于传福音，我们可以到海外宣教，我们可以提供金钱上的捐助。我们以前遭受过迫害等等，比其他人经历的更多。由于我们可以做到这一切，并且得到积极的反馈，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是坚定的基督徒，这可能会让我们相信我们比其他人更敬虔。但是如果我们忽略日常灵修和读神的话这些原则，如果我们不承认不悔改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命令，如果我们忽略自己对神和对他人的责任等等，我们真的是软弱的信徒。当一个大试探临到时，这通常发生在我们生命中一个软弱的时刻，我们可能会陷入试探，从而失去我们在信徒中的声誉。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会问，那个弟兄或那个姐妹在哪里，那个长老、那个执事甚至牧师在哪里，他怎么了？突然间意识到我们不是坚强的信徒了。对我们所有人，特别是领袖，请思想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中的警告。这里说，所有自己以为站立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必须像基甸一样一开始就做得很好，但我们不能像他那样结束。我们必须与神一起开始我们的旅程，也必须与神一起结束。仰望主耶稣，正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一切的中心。其次，基甸的故事警告我们，崇拜领袖是危险的。基甸打败了米甸人， 以色列人崇拜他，把他当作统治者和王。同样的，有些弟兄姐妹是教会的领袖，我们钦佩他们，尊重他们，向他们看齐。他们可以是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女执事、圣经学习和团契领袖、传道者、宣教士、主日学老师、祷告领袖等等。尊重和欣赏他们是可以的，是合宜的。然而崇拜他们如英雄一样崇拜，这是一个问题。当牧师传道退休或离开时，一些弟兄姐妹离开教会的情况并不少见。他们崇拜他，认为退休的牧师不会犯错，他们把他当作神或圣人，任何替代者都比不上他。这是不对的，我们绝不能把教会中任何人当作偶像。同样的，如果我们想从基甸的故事中得到启发，让我们确保我们受到他事实职业生涯早期的启发，而不是后期。与其崇拜教会中的任何人，不如崇拜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12:2说，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的主耶稣开始得很好，结束得也很好，他是我们应该仰望、跟随、顺服和崇拜的那一位。神为基甸和他的300人赢得这场战争后，剩余的米甸人和他的两位王向东逃过约旦河。从此以后，神似乎被遗忘了，基甸变成另一个人。他们来到苏哥和皮努伊勒，但这些城里的人因为害怕米甸人之后来报复而拒绝提供帮助。他们的行为让基甸失望，他威胁他们在击败米甸人后会回来报复。最终基甸和他的手下击败了米甸人，然而这场战争似乎与神无关了。他们的两位王被抓获，胜利后基甸和他的手下返回苏哥和皮努伊勒实行报复。当基甸回到家乡俄弗拉时，他处死了这两位米甸王。起初他要求他的长子义铁杀死他们，但义铁害怕，因为他还是童子。杀死两位王后，以色列人希望基甸和他的子孙建立一个王朝来统治他们，但基甸拒绝了。尽管他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但他的表现却像一位王。然后他制作了一件以弗德，设立在俄弗拉，指示以色列人要在示罗要在指示以色列人在示罗以外敬拜。这件以弗德成了他和他全家的网罗。基甸在俄弗拉开始他的事实生涯，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偶像崇拜，最终却带领他们重拾偶像崇拜。我们要吸取两个教训：首先，一个好人很容易做错事；其次，他警告我们崇拜教会领袖的危险。我们得救是在于主，本于主，倚靠主。对于那些不认识主耶稣并想要得救的人，请接受他进入你的心里。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主耶稣的信息，可以找我们的牧师、长老和其他教会领袖谈一谈。愿神祝福你们。那我们去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我们感谢基甸的故事，他虽然有个好的开始，却有悲惨的结局。他带领以色列人出拯救以色列人，却最终再将他们 带回偶像崇拜。这也是对我们一个警告，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他开始得很好，结束得很好。我们要与神一起直到结束。那我们不要被世上的事所引诱，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